在教会的圣经新约的290页。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我们从17节读到3章13节，在新约的圣经290页，翻到以后，我们从读第二章的第17节来。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难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发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我们就是我的荣耀，我们的喜乐。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待雅典，打发我们的弟兄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神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既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为此我既不能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的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地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所以弟兄，我们在一起困苦之中，指着你们信心就得了安慰。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我们昼夜切切地祈求，要见你们的面，满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他做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愿神祝福读他话语的人。今天杨牧师回到我们当中，他所证道的题目是不能贬值的关系。我们把时间交给杨牧师。
感谢主，藉着刚才诗班的信息给我们知道，当看不见的时候，神要我们的是什么？信心。还有呢？饶恕。还有呢？赞美。还有呢？歌声。都是诗班才知道是吧？其他的人听不到那个信息。不但是赞美，不但是歌声，还有什么？有没有分担？分担忧愁，是不是？还有分担什么？软弱。还有什么？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恰当的信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贬值的时代。记得2年前兄弟到欧洲的时候，那个时候美金可以换得1块2毛3毛4毛的欧元，现在呢 一块的欧元可以换得一块四毛的美金，所以这个贬值的美金呢，是现在世界上很多人的忧愁，也是很多人所存着破了洞的口袋。不单是经济上我们经验到贬值，文化上我们也生活在一个贬值的年代，还有道德上相当的贬值，婚姻的关系上也在贬值当中，甚至乎连文学的创造也一直在做贬值上面。我在法国的时候曾经听说有人去见过高行健，问他你的创作真是值得诺贝尔奖金吗？他就说，我的创作自有我自己的道理，他也不觉得就是那么的伟大。不错，在道德关系上我们也看见，在贬值的时代里面许多家庭在破产当中，但是我要很慎重地问一个问题，你的灵命也在贬值吗？我相信刚才所读的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稍微看见，当一个蒙救恩的信徒因信称义，得了重生，经过主宝血的洗净，成为神家里面的一个分子，蒙神的光照的永生，进入一个光明的国度，做了圣洁的子民。谢谢。但是我们却忘记了一件事情，我们做主的子民，做了神荣耀圣洁的国度，还有一个不能贬值的主内的关系。什么关系？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是彼此相爱的关系，也就是彼此相关、彼此相顾的关系，更恰当的来说是彼此牧养的一个关系。在这个欧美的文化已经进到后现代主义的时代，个人主义这个高升到一个程度，人就是神的这个思想冲坏了市场，以至于许多人不单是只有挚爱，不懂得相爱，更加不懂得顾念不值得爱的人。这个不是今天只是教会的领袖应当重新思考的一个观念，更加是全体会众都要重新把这一个关系拿起来思考、祷告跟执行的一个关系。因此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就提醒了今天的教会，不能轻看这一个关系，不能让它贬值下去，不能够舒服，不能漠视，我们要把这个关系很清楚的来求神指示我们。因此请我们现在再一次打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我希望大家用一些时间来看一看这一章半一章的圣经呢，我们可以从中学习神给我们的功课。请大家打开了之后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再一次恳求圣灵光照在我们当中，叫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往往在一个解构的一个关系里面，我们要重新思考主里面相交关、相连、一同彼此培育的关系，更加要学习怎么样彼此牧养。愿你保守、带领、光照，祷告祈求奉主圣名，阿们。 很显然的，刚才所读的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的第十七节，一开始就说弟兄们，当然这也包括姐妹们。向来教会，特别是华人教会，都是以姐妹多于弟兄。弟兄姐妹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开，是面目离开，心里绝不离开。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的见你们的面。这个地方一直到二十节是即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主内的关系不应当贬值，必须要有第一个真正的关心。然后在第三章开始呢，告诉我们我们在主里面的关系要是不贬值呢，就要知道我们要共同的面对着敌人。然后第三章的最后这一段呢，提醒我们在这个主内的关系彼此牧养里面，我们免不了要多使用祷告的工具。围绕这三个重点，求主帮助您，也帮助我了解什么叫做真正的彼此相顾相关，主里面彼此牧养的一个关系。因为这是教会七个重要的本质当中一个重要的本质。首先我们思想不贬值的关系里面必须要有真正的关心。从四个角度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真正的关心是怎么样产生的。我们可以从纪念的角度，可以从怀念的角度，可以从鼓励的角度，可以从真理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个关系不贬值要有真正的关心。什么叫做纪念的角度？就是在暂时离别的时候，我们要刻意的纪念彼此相关相顾。对于离开了我们的弟兄姐妹，虽然看不见，刚才这首诗也就是看不见他的人不在这里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他与我们的关系，他对我们的鼓励，他帮助我们的需要。因为第十八节保罗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我不在你们哪里，我被赶走，我被人家撵走，但是我还尽量的想办法要跟你们见面。第十八节十九节呢，他告诉他们我们在主里面有一个深刻的盼望。二十节呢，他还有心里面的牵挂。这是纪念很重要的几方面，这就是叫做灵里面的关怀，在主里面的相关与相怀。我希望我们知道这个关系呢，有时候我们就不怕唱一些旧的诗歌。不晓得你们有多少人会唱那个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我这首诗歌啊，我知道多数是在离别的时候我们想跟弟兄姐妹说天父必看顾你，必照顾你，对不对？这个是一首很好的离歌，就等于每年年终的时候我们唱友谊万岁。但是我觉得不妨在经常的聚会里面我们也唱唱唱，彼此对唱，天父必看顾你，必看顾我，必看顾他。为什么我们要等到离别的时候才唱天父必看顾你呢？我相信每一次都可以彼此对唱，天父必保护你，必看顾你。还有另外一首诗我们很少唱的，再相见啊，再相会。这首诗歌我们是在人去世的时候我们才唱，在我们的天家要再相会。其实啊，我们应当说下个礼拜或者这个周中我们要再相会。为什么要等到生离死别的时候才唱再相会呢？不能够现在就多唱，我们一定要彼此再相见。 愿主叫你跟我的信仰的中心里面不会有一个断层的关系。这断层的关系就是我们与别人有连结，我们与别的信徒有爱的相关，有信心的相连，更加有盼望在扶持我们。保罗是一直心中有天念做这个非常年轻有为的帖撒罗尼迦教会。上次我告诉大家，我们在那个地方心中有很多的感受，因为帖撒罗尼迦是一个非常美的城。他很惦念他青年的同工提摩太，也纪念到那个地方其他那些守律法的犹太人对他们的逼迫。他知道每一次这个年轻的传道人接下去中工作之后，很可能有许多过不去的日子。他知道他那个时候需要纪念那个地方刚刚信主，很多人很在主里面非常之幼稚的弟兄姐妹，他们所需要的真理上的了解。他也知道在那个非常自由的海港里有许多经济上所产生疑惑的问题，他需要对付。所以他自己后来他也知道，在一个自由的文化当中，一个经济挂帅的文化当中，有许多问题不经过头脑大脑的人可以容易对付的。他知道他在生命里面虽然他传道了很多年，他在这个自由文化里面所要付的代价跟嚼舌是什么。根据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三节，他说他一个这样子有经验的传道人，他觉得他又软弱又惧怕，而且经常的战惊。他需要纪念弟兄姐妹，也需要弟兄姐妹来纪念他。所以关系里面要有真正的关系，是因为这个是有纪念的角度。但是还有一个怀念的角度，第三章第十二节里面提醒我们，他有一个怀念的角度。他说，我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这一个怀念就等于他跟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里面所讲的，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他自己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坚固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他把他最好的同工，虽然是年轻人，他把他带到差派回去帖撒罗尼迦去做主的工作，要兼顾他们，巩固他们，带领他们，帮助他们信仰不摇动。因为信心需要跟进，信心需要连结，信仰需要有支持。他在这时候怀念他们，他说我不能再忍了，我不能再让你们觉得我们不关心你们。所以他就差派了一位得力的同工去那边做什么？做坚固的工作。所以除了纪念的角度之外，还有怀念的角度，还有鼓励的角度。坚固就是要叫他们在患难当中知道，我们身体受的患难，我们的灵魂可以不受损伤，我们的经济可能受损失，但是我们的价值不会因此打折扣。因为他说这是主命定的。第三节，第三章的第三节告诉我们，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的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虽然有些信徒在了解神的大能里面，有的时候会怀疑， 难道神知道一切又命定我要受患难吗？我们不是说信耶稣有永生，有永远的福乐吗？为什么信主的人还有困难呢？我不知道，但是知道有的时候困难是总来的。今天早上我就接到一位弟兄在 Bermuda 来的电话，他去那边做什么？我以为他去度假，他原来是去帮助一位年轻的传道人刚刚娶妻子，两个人去那边度蜜月，妻子在那边淹死了，所以他去帮助这位新的传道人。我不知道前面他们会遇到什么的困难，但是就知道有的时候在侍奉神的道路上，有神有他自己的时间，自己的安排。假如我们只是从一点来看神就怀疑神的话，我们就不知道神除了一点之外还有一线的带领，我们更加不知道，我们会忘记神除了一线的带领之外还有全面的带领，还有整体的带领。愿主保守我们，神批准的事情有他一定的道理。因此从这鼓励的角度，我们可以看见真正的关心里面，我们要建立很好的牧养的关系。不单这样子，第四点，我们真正的关系是出于真道的。特别第二章的十九节开始告诉我们有喜乐的道理。十九节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稳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也就是我们的喜乐。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也就是我们的喜乐。讲到你们就是我们的喜乐荣耀，我就想起在我还在念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位在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在念博士班的一位弟兄，今天在侍奉主的道路上是做了很多人的恩典的。他常常跑到我们的神学院来跟我们一起去啊，出去建立主里面的关系。那些年代汽车并不是那么方便，但是他还是唯一有车子的人。他一来就把我们带去中国餐馆去吃一餐，然后我们谢谢他的时候，他常常用这句话，我当时不晓得他为什么常常用这句话。他说，不要谢我，这是我的荣耀，这是我的荣耀。我后来才知道他的荣耀的意思就是说，这就是我的喜乐。弟兄姐妹，在主里面你关心，你帮助，你牧养另外一位弟兄姐妹，其实是你的荣耀，也是你的喜乐。所以真正的关系是有道理的。不但这样子，你更加使到他能够站立得稳，你兼顾他，帮助他，让他从第三章的第三至四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你们的哪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了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第二章的时候他说我们是厌重的人，厌重的人生命里面有的时候要经过考验，这是考验，这是包括要受苦，为主的缘故，有的时候受冤枉之苦。你能受得了吗？你的信仰里面有没有耶稣基督给你那个受苦的这个力量在里面呢？信心的考验是一定来的。不但这样子，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的信心需要填补。我们当中也不少广东人知道，广东人很喜欢吃补药。我们身体上中医很讲究补药，咱们知道我们 我们内脏假如能够有健康的内脏的时候，就不容易受疾病从外面来的侵扰。信心是需要填补的，第七节告诉我们，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我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我们在神面前应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的喜乐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下面讲什么？补满你们信心的什么？不足。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时候在看事情的时候，总会有一个盲点，对不对？开车的人，你不能够不承认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盲点。所以我的那人在我右边的时候呢，常常告诉我，哎，这你这里不能转，那里不能动，因为后面有车子来。因为我有盲点，看不见右边，盲点里面有车子。信心的道路上也很可能产生盲点，就算你开车最好，就算你的眼线你的视线特别明亮，但是你还是有盲点。信心的不足可以弥补的，这是各种跟进的道理。不但是有信心考验的道理，不但有喜乐的道理，也有跟进需要的道理，彼此相帮，彼此相助。我希望我们不要太过只是注意到我自己的成就，而忘记我也需要另外一位弟兄，另外一位姐妹轻轻的提点我，帮助我，叫我开车的时候要注意我的盲点。各位弟兄姐妹，我也在这地方也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我到过好多华人教会呢，往往只是告诉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忧愁的事情，而没有把一些喜乐的事情提出来。往往在周刊里面只是报告我们忧愁的事情、需要的事情，而没有把弟兄姐妹家庭当中喜乐成功的事情报告。我很盼望以后在关怀的这个层面上，我们不单是关怀别人的忧伤，我们也不怕恭喜别人的成就。我们很怕别人知道我工作升级了，我的儿子毕业大学了，我在某个公司得到某些荣誉，不敢在弟兄姐妹当中提一提，免得人家认为我骄傲。当然你要是引以为骄傲的时候你得注意，但是我们不能够只是讲忧愁需要而不纪念神的恩典、神的赐福。请你就稍微注意，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把整个教会所有大家可以感谢主的事情拿起来感谢呢？为什么我们的报告事项里面只是有需要的事情、有忧愁的事情、有病痛的事情、有损失的事情，而没有神给我们特别恩典的喜乐？愿主保守我们，关怀必须要有真心的关心。这关心里面，我们不但是纪念，我们不但是怀念，不但是鼓励，我们也有真理的层面。第二点，我们也相信我们在主里面有个不贬值的关系，因为我们都有一个敌人，我们要一同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叫我们能够安慰一切在痛苦当中 一在困苦当中，在患难当中，我们以信心以爱心的果子去针对这些敌人，突然间出现的痛苦的敌人来对付他们。我们深受过困难的人，我们就懂得怎么样以信心的话语去安慰那些在困难当中的人。所以保罗就特别说，为此我们不能再忍。第三章第一节讲我们不能再忍，然后第三节又说我既不能再忍，因为知道他们信心需要人来帮助，因为那有祸人的到底有祸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会归于徒然。坚固信心，坚固软弱的人是很重要的。我们常常容易的批评别人的软弱，但是我们很少伸出一只手来帮助那个在困苦里面的人。教会的领袖往往是有些不可告人的痛苦，但是我们做弟兄姐妹的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他的痛苦不能跟我分享。去年当兄弟跟几位同工在帮助全欧的华人领袖在开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几个传道人当中，我们所帮助的没有一位 B 医生所帮助的来得更好。为什么？当然 B 医生他是心理专家，他不单是心理学专家，他还是心理医师。其实更重要的，因为他在他事业成功，他不单是加州审核医生的医官，他还是一位有名的心理学者。但是他在那一次讲台上面的分享打动了很多人的心。为什么？因为他与他受到高等教育的妻子，他们唯一的儿子居然是一个有自闭症非常深非常重的一个儿子。他们用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来帮助这一个孩子的成长，结果呢，他现在总算读完了大学，总算有一些起码的这个工作的条件，就是在自己家里可以在电脑上有过人的成就。为什么？因为 B 医生他终于能够靠主带领这个儿子度过了生命里面第一个难关，下面还有其他身体上许多开刀的这个经验。关怀要是不贬值，就要知道我们要有弟兄姐妹跟我们一同来面对共同的敌人，我们要站在一起，就是这个第八节里面提醒我们的，你们要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你们跟我们是分不开的，你们站立得稳，我们彼此相助的人就会得着喜乐，我们灵命也就会活，因为我们同站在一条阵线上。用英文来讲就是 We are in the same boat。 不要因为他跌倒我在这里喜乐，不要因为他在那边遭受困难我在这边洋洋得意。 We are in the same boat， 因为我们是同舟共济的人。不要以为我们信主不久，所以呢我们不能帮助别人的困难。你说我的根不深，我在道理上我认识不多，但是弟兄姐妹，我们都要靠主站立得稳。 我每一次去加州的红牧营的时候，我就有这么深的一个感受。不晓得你们有多少人去看过红牧森林？在旧金山旁边有一个地方叫做 Millwoods， 那边有好多这个参天的红木，这个大概要五六个人才能够包围的过来的一些大树，非常直的向上生长，每一棵都是直直的上去，有100多尺，有差不多200尺的这么高的红木。但是红木的根却是非常浅，科学家研究说红木为什么这么浅的根，大风来的时候，飓风来的时候没有把它们吹倒。原来红木它们生长，虽然自己下面的深并不根，这根并不深，不是深不根，根不深，但是呢它们长得非常接近，彼此相靠，彼此相助。东风吹来，西部的西方的树可以帮助东边的树不倒下去，东边的风吹来，这个西边的树就可以帮助在东边的这树木。这是个非常好的例子，假如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彼此相关相顾，虽然我们的根不深，但是在主的道理上我们可以彼此相助，靠主先，然后彼此依靠，一同回应神在恩典里面给我们的呼召，一同寻回在生活上面神给我们的使命，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所以关怀要是不贬值呢，我们就要想办法一同面对共同的敌人。不但这样子，在这里还提醒我们，第十节，我们还要使用祷告的工具。要一个关系不贬值呢，我们就要多多感谢。第9节，我们就要祷告。所以第10节说，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祈求就是祷告，不过祷告是代求的意思。恐怕许多今天教会里面碰到的问题，碰到的困难，是在于教会里面缺乏这一类的动力。什么动力？就是能够代替别人在他的困难上为他祈求恳求。没有这一类的祷告，火车就像一个火车，没有火车头，像厨房里面没有一个很好的炉灶，也像一个现代的飞机没有喷射器，没有祈求的教会，就不能够补足信心的不足。你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17章20节说，这一类的鬼要是不凭着信心就不赶不出的污鬼，因为信心不足就会变小信，小信也因为没有进食不祷告，不进食祷告，因为我们没有彼此鼓励，等于不肯付出代价的祷告，就等于雅各第5章告诉我们，出于信心的祷告，我们可以叫病人的病得到医治；出于信心的祷告，罪也可以得到赦免；出于信心的祷告，我们就不会单单靠自己的智慧和聪明；出于信心祷告，我们就多使用代求的工具。请问上一次的祷告会你是什么时候来参加过？礼拜2晚上的祷告会你有份吗？或者你们的小组里面有没有代祷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谈天？ 你们有说地，但是有没有带祷？愿主帮助我们，因为祷告就显示出我们有没有那个贬值的关系。关系里面要是有关心的话，我们就要有资料上的分享，我们就不会太过着重保密，我的事情你不要管，这一类的话，这种美国式西方式的保密隐私的权呢，不要太过容易的使用。我不是鼓励我们在小组里面所得到的资料我们到处去广播，这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说，我们自己个人的问题不怕与弟兄姐妹分享，请他们帮助为我祷告，因为要是没有资料的祷告，就等于是向空气的打空气，就等于一种空球或者是网球，不是打网球这个网球，而是没有实质的一种代祷。让主的爱能够充满这个教会，使我们的关怀能够升值，使我们的关心能够有价值，使我们的通信能够有分量，然后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彼此相爱。然后第三章第十三节，好使你们能够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这个是一个教会很重要的本质，一种不能贬值的关系。不但是第一个世纪的教会要有这一类的关系，这个二十一世纪的教会更加需要有这一种的本质。不但有连结的关系，不但是有培育的工作，更加有关怀彼此牧羊的连结。这个不能贬值的关系，不能够因为时间有改变，也不能够因为空间而有些减少。那讲到这里，我们应当结束了，因为今天是圣餐的礼拜。但是我不能不诚恳地问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当主耶稣慈爱他用爱心给我们献上的身体叫我们剥开的时候，你们能不能够在使用圣餐的时候纪念到另外一位非常需要你的关心的弟兄或者姐妹？你能不能够在领受圣餐的时候记住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舍的，你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因为纪念跟怀念都是同时帮助我们在关心里面所要做的一件事情。现在让我们低头，我们一同唱诗，怎能叫我不爱主？406首。在这首诗预备唱的时候，我想提醒弟兄姐妹，这首诗的作者他住在离我们这时代并不是太久的时候，1901年之前还在 Nyack 这个地方住，当然他后来搬去加州 Mr. Ross。 他深深的感受到主的爱，虽然他没有 Fanny Crosby 那样痛苦的生命，但是他知道，他感激主恩说，怎能叫我不能爱主？请我们唱这首诗的时候，思想其中的意思。